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废物教授的深夜咖啡馆，我是费卡米拉。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声音有点不一样？这到底是为什么啊？其实是因为啊，我之前录音的时候都是在半夜，但是呢，今天是在白天，所以呢，半夜的时候声音就显得很慵懒，但是现在是白天啊，所以当然就有元气多了。哦，对了，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哦，我在录音的时候是在小狗的房间，那我们家的只老小狗呢，它叫做麦克，它就在我旁边，所以啊，它都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例如说它激动的时候就会咳嗽或是打喷嚏，然后它在吃零食的时候就会嚼呜嚼呜嚼这样的声音，所以就是我非常生活化的周边的声音。像现在它就是有发出这种轻微的喘气声，然后还有吃零食你看嘁哩咔啦的声音，这就是我生活中的环境音。那我没有在录音室录哦，因为我想说这样子会比较自然一点，那比较像是跟大家聊天的感觉。好吧，让我们来进入主题吧。今天我要聊的是麦克风系列，主题是过年好可怕啊！到底对毛孩可怕在哪里嘞？哦，所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养了我这只老毛孩，大概两年多左右吧。哇，这累积了很多心路历程，在借由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我碰到过年的时候，如何帮助我们家的老毛孩面对这个可怕的情境。到底过年有什么可怕的啊？那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哦。那对于我家的这只老毛孩来讲呢，当然最可怕的就是鞭炮声，还有烟火的声音。那在差不多两年前吧，刚领养他没有多久，就准备过年了。那时候他真的是很可怕，因为养他的时候呢，并不知道他是这么容易情绪紧张、情绪激动，所以呢，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他相处。我还没有把他的情绪调整到很稳定，就已经过年了。哇，那过年的时候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难忘。怎么说呢？因为啊，像外面就会有鞭炮声，或是有小孩子嬉戏的声音，还有拜年大家喧哗的声音，还有放烟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哦，这些声音对他而言都好像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都觉得说，哇，这些声音好像都是来变成化身成为炸年兽的工具。那谁是年兽呢？就是这只可怕的老小狗麦克。啊，对了，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他一听到名字就会回头。那为了好，不要回头了啦。那为了不要一直让他觉得我在叫他，所以呢，我在之后的录音呢，只要提到他，我就会说我们家那只，或是说我们家的老小狗。好，我们已经先约定好我们的摩斯密码咯。那我们来回头来讲说，当时呢，第一次在我家过年的时候，对他而言真是很大的恐惧。那对我而言呢，对我们家人而言呢，也都是很大很大的不方便。怎么说呢？因为当他听到了这些噪音，突如其来的可怕的声音的时候呢，哇，他就是像被惊吓的年兽一样，会东奔西跑，钻来钻去的，跑上跑下。然后呢，还有呢，当然最可怕的就是他会到处乱攻击。攻击的方式不但是用冲过去目标物，而且还会大吼大叫。他的叫声非常非常的大声，只要他大吼大叫的时候呢，我们讲话在家里讲话是听不见的， 对，听不见人讲话的声音，只听得到狗汪汪汪汪的一直拼命的叫。哇，真是很可怕，它很影响我们人类的作息，而且也会影响到邻居，会让人家很生气。然后在过年的时候又是这种很热闹的场景，然后大家都要招呼，就是门一打开可能就要互相打招呼，那对他而言都是非常非常多无预警的刺激。他知道我在讲他，一直回头。哎呦，这样我会不专心啦。好吧，那刚刚就讲了这些他碰到的状况，那除了对我们人类会非常的困扰，对他而言也是啊。他好不容易来到一个新的家，他还在适应的过程，还在慢慢融入的过程，再加上他的个性又是这么容易紧张，所以那真的是压力加上压力，超多的压力，真的是压力山大呀。好，所以说呢，那我就开始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帮助他能够放松咯。所以呢，就开始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绝对不可以逃避了。那我怎么做呢？那今天的 podcast 就要跟大家分享我做了哪些努力，然后哪些努力是有效果的，然后希望能够对你们有帮助。首先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给自己的心理建设，就是说当时呢他这样大吼大叫横冲直撞的时候呢，我让自己先有心理建设，告诉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然后呢当他攻击我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一定要先自己有很强大的心理的素质，才能够因为自己能够安定下来之后才能够帮助他。在这之后呢，我有把我的经验分享，我先歪楼一下，就在这之后呢，我有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一些朋友，那才发现说，诶，不是每一只毛孩都跟我们家这只老小孩一样反应这么激烈，有的毛孩呢他其实他并不是会大吼大叫，可是呢他就是你就可以感觉到他很焦躁的情绪，就是像扭来扭去啊，或是一直在踱步啊，或是一直在把头就是钻进一些你平常他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或者不太可能会钻进去的那些角落，就他自己好像也不太能够控制他自己哦。然后有的小狗狗也不像我们家小狗狗会大吼大叫，那他可能呢就是会有一些失常的行为，或是说呢会突然间挣脱牵绳哦，所以本来带出去外面散步的时候很乖，然后乖乖的跟着你走，然后突然间就会挣脱牵绳跑掉，让你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况之下就走失了。那还有的平常很乖乖到出去散步的时候主人都很放心的放牵绳，那突然间听到这种噪音他们就跑掉了。所以我所听到的一些状况呢，可能就是表现出来的那种恐惧呀，或是压力呀，不太一样。就没有像我们家这只老小狗的这么强烈或是明显。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都有观察到或是发现到，在这种特殊年节的时候，好像毛孩都会特别的不安，特别的焦躁。所以我就要给自己很强大的心理建设，当他不安的时候呢，我自己要先安定，当他很焦躁的时候呢，很急很急的时候呢，我要动作变更慢，然后当他就是让我觉得很有挫折感的时候呢，我自己要知道说，哦，例如说怎样的挫折感，例如说平常叫他名字他就会回头，可是在那个他很紧张高刺激高压力的 状况之下，他叫他声音，叫他名字，他不会回头，因为他听不到我讲话的声音，或他听不进去。还有啊，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呢，有训练师教我说，就是先让他坐下或趴下，他的情绪会比较安定一点，或是能够帮助他的情绪平复一点。但是问题是，当他很焦躁的时候呢，他根本听不见你要叫他坐下跟趴下的指示，所以那这些都会让我觉得很挫折，会觉得哇，跟你辛辛苦苦的练习了那么久，培养了那么久的默契，结果呢，就竟然现在这几天你竟然变得这么不乖不听话。 No, 不可以这样子想。哦，我事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自己要坚强，要勇敢，而且呢还要能够面对这个挫折，就是他不是不乖，他不是不听话，他是因为太害怕、太恐惧、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完全没办法接受到更多的资讯了。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建议的第一点就是呢，我们要有足够的包容力、包容的力量，然后要看懂、理解狗狗他当时是非常恐惧的，他的压力是很大的，理解他的压力，然后包容他的压力，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的心理素质就会强大，我们就不挫折不害怕，我们就可以好好的陪伴他度过这个压力。哇，这样听起来觉得好像有点天方夜谭，对不对？没错，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听到一些训练老师还有前辈啊这样讲，我就觉得说，你叫我不害怕我就能不害怕吗？害怕是可以说就做到的吗？难道按个键就可以成功吗？对，所以当时是非常怀疑，会觉得说是在这是我们家狗狗在打喷嚏，他呢稍微有点小兴奋小激动他就会打喷嚏。好，那这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哦，就是呢我会觉得说，这些很厉害的前辈或是训练老师讲的这些都是很不实际的、很不实际的理论。那我有没有比较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他的呢？有哦，第二个方法，第一个当然就是理解嘛，对不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要给他一个专属的避风港，也就是呢，我在好像前面几集吧，我有跟大家分享的，我帮狗狗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呢，必须要有天，就是天花板哦，要有背有靠，就是他必须要有墙壁，它不是一个镂空的。那么他在这里面，他就有觉得有一个很舒服的可以钻进去的一个空间，这空间他感觉是不会被打扰的，就是有遮蔽物的。我歪了一下，刚刚超搞笑的，我刚才其实录到一半我暂停了，不晓得最后录完的时候在 Podcast 你们听得出来中间的暂停的那个痕迹吗？那个声音的痕迹吗？我刚刚暂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啊，我们家的老小狗跑去抓浴室的门，然后我就在想说，你为什么抓浴室的门？所以不晓得你们刚前面有没有听到那个爪子抓的声音，就是这样，类似像这样的声音。那我想，哦，你是不是想要上厕所呢？所以我就暂停去把门打开，让他进去上厕所。结果呢，他跑进去啊，站在那个尿盆上面站了一站上去之后，踩了两三下就走出来。我就在想说，哼，你又在骗我。就走出来之后啊，他就看我把厕所的门关起来了，然后他就走到他的饭碗前面，他就一直抓饭碗，然后我在认真专心的认真的用我这个大近视眼看一眼那个碗。哦，原来你刚刚带我进厕所是因为要找水，因为浴室里面比较潮湿嘛，那会有水，所以他印象中就是那个空间里面有水，所以难怪，因为他的碗里面都完全没有水了，所以呢，我就赶快的去倒了一碗水给他。 他真的就喝了很多，所以我后来回来的时候呢，在录音的时候，或许你们在背景音乐里面也会听到他喝水的声音吧。好，现在他喝完水了，非常满意了。那我再把楼掰回来吧。刚提到说呢，我帮助他呢，比较有效的方法，我会觉得就是给他一个躲避的空间，就是一个他感觉到安心安全的避风港。这个避风港呢，我称为属于他自己的房间。那通常呢，我观察到这些房间他觉得他比较喜欢的就是有遮蔽起来，有布盖起来的铁笼或是纸箱。没错，就是像游民的纸箱，那就是他的最爱哦。然后还有抱抱笼，抱抱笼是去全家便利商店集点换的赠品。好像我在网络上看到类似的东西，还有鲨鱼吧，鲨鱼也蛮可爱的。然后我在那个宠物美容院，我还有看到帐篷也不错哟，就是这种有遮蔽的这种空间的地方，可以让他在恐惧的时候有地方去躲避。那我在第二年的过年的时候，第一年他不是很恐怖吗？对不对？冲来冲去，大吼大叫啊。那第二年的过年的时候呢，我就帮他准备了很多很多他随时在全家都可以躲避的空间。所以我们家呢，就到处都有一些纸箱啊，然后或甚至说有那个被子，因为他也会把被子弄成很像狗窝一样，就是有像个山洞一样。反正就很多可以躲避的空间。那椅子呢也是哦，我们就故意会在路边就放椅子，因为椅子啊，尤其像那个餐桌椅子就是四只脚嘛，那下面刚好就有个正方形的空间可以让它躲避，所以就可以让它在听到鞭炮声或是突然间有人那个喧哗，因为拜年大家很开心嘛，那很喧哗的声音的时候，他就一点都不紧张，他就可以安心的冲进去那边休息。那当然到第二年之后呢，他也比较对于这些窝这些避风港他很熟悉了，所以呢他也知道什么地方离他最近，所以他就不会像第一年的时候用冲的了，他第二年直接就是慢慢的走过去。那他知道了进去之后呢，就瞧一瞧位置，趴下就可以躲在里面，等到那个可怕的鞭炮声放完，声音闹完哦，或是说有那种舞龙舞狮的声音啊，咚咚锵咚咚锵那种声音啊，他就把就静静的等那些声音闹完。所以我会觉得说跟大家给他大家参考哦，就是给他一个这个避风港，至少对我而言，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好，那这是我第二年的状况。我 PS 哦，我不建议的就是狗床，就是当他碰到这种很大的噪音的时候，至少我们家的老小狗啊，他听到那种鞭炮声啊，或是突然间的拜年很大声啊，或是那种舞龙舞狮经过的声音啊，他让他趴在狗床上面，狗床就是没有屋顶的那种，一般像沙发那样子的造型，或是像那个圆圈，有没有一个圈圈，一个圆圈，毛茸茸的一个圆圈的垫子，像坐垫一样，那这样的空间平常他趴着是很舒服很轻松愉快，但是碰到那种突然来的噪音的时候呢，他还是比较喜欢去那种有屋顶有遮蔽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有些朋友是为了家里的居家装潢，他不希望有铁笼出现，那我会建议还是要有一些遮蔽物的东西，临时避难所给他，这样可能会对他好很多。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跟他玩游戏。玩游戏的原因的目的呢，是转移他的对于恐惧害怕的注意力。那我怎么跟他玩游戏呢？ 这当然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玩得非常非常熟悉了，所以我玩的游戏都是他平常就很熟悉的游戏，像说突然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咚咚咚锵这样子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他不是开始很紧张吗？那我如果来不及的时候他会大声吠叫吗？那时候我已经来不及啦、啊、那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他又没有办法在就近找到可以躲避的空间的时候呢，我怎么办呢？我就会赶快把零食，我刚刚玩那些游戏其中有一个游戏就是把零食包在毛巾里面，那我就会赶快把零食呢包在，赶快做了一些道具，像说有的零食是包在毛巾里面，那有的时候呢来不及了，根本就来不及，因为他叫得很害怕，我就干脆直接就有零食在地上一丢，就是吸引他的注意力。那当然还好，幸好我们那个狗狗是吃货，他很爱吃，所以只要有零食吸引他的注意力，虽然他很紧张，但是呢他还是会被吸引掉一些注意力。那我来说叙述一下他到底是多紧张呢。他紧张到啊，他明明知道那是他最爱吃的零食，可是他会去咬，含一下就吐出来，就呸出来，不是真的呕吐啦，就是呸出来，然后再含一下再呸出来，因为他紧张恐惧到连嚼嚼嚼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用撒零食，用撒狗粮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他的注意力。那这样注意力还是不够明显啊，所以呢我就会升级，当撒完狗粮之后呢，地上还有很多零食吸引他注意力的时候呢，我就会为自己多争取一点点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就会在他面前让他眼睛看到我，拿着他很爱吃的零食用毛巾包起来。用毛巾包起来的话，这零食就比较大个，感觉上比较大个了，对不对？所以就更能够吸引他的眼睛的注意力，然后就把这个包着毛巾的零食呢就在他面前甩动，也是吸引他注意力，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他就会看着这个零食，然后当他眼睛比较专注的时候，稍微更分散更多的注意力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包着毛巾的零食丢出去。我会寻找那种目标物，就是丢出去会有很大的声音的，例如说可能前面有个纸箱子，那纸箱子可能就是我要给他的临时避难所嘛之一那我就丢了纸箱子，那就会有那种叩的声音，那声音会比较大声。或是如果刚好旁边就是铁笼的丢在铁笼也会有很大的声音，那这个声音呢是吸引他注意力的，因为这声音不是靠近他，是远离他的，要丢出去哦。不要在他面前制造声音，因为在他面前制造声音他会更害怕。因为曾经就有邻居好心，就他面前站在他面前拍手鼓掌，哇吓死了，他就直接很想去咬他的手。幸好我邻居闪得快，否则我的医药费就多一条了好，所以说后来我就研究为什么在他面前大声的拍手或者跺脚他会想要攻击你呢，因为他害怕啊，他以为你要对他怎样啊。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丢东西丢远一点，那个声音是离他远的，他就知道那个声音对他不会有威胁。当然啦，他在很紧张的时候他不会去思考到这么多啦，他只会直觉到说哎，又有声音了，在这边，在那边，在这边，在那边这样就是吸引到他的注意力然后让他去寻找，麦哥你干嘛走过来啦你干嘛走过来我在讲你啦，对，在讲如何在过年的时候帮助其他的毛孩。来下来下来，对，好乖好乖好乖好乖，打喷嚏了，他很兴奋，坐下，准备哦，很好吃对不对？准备哦，来爸爸，乖呀。好了，这样我们又可以安静一段时间了好，那就是用像这样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力，分散他的注意力，然后当他发现说那边哐当 一声，有什么东西呢？就发现哦，是包着零食的毛巾。那因为平常我就有刚玩这种游戏，就是包着零食的毛巾丢出去，他就会去追那个毛巾，然后就把它拆开来拆礼物，就可以找到毛巾里面塞的零食。所以说我这样丢了几次之后呢，他可能就会突然间那个断掉的脑神经会接起来，回路突然通了，他就会去找零食，就会追过去那个包着零食的毛巾那个方向，然后把毛巾叼出来，就会开始努力的去把毛巾拆开来拆礼物。哇，当他在拆礼物的时候，我就知道耶，成功了，因为就这样就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了。那我还会跟他玩另外一个游戏哦，就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化妆品啊保养品啊，它会有一些空盒子嘛，那这些空盒子呢，我就会在上面挖一些洞，然后塞一些小零食，就会有点像漏食球或者像 com 那种东西。就会在也是在这种很突然间很吵的这种鞭炮声或者烟火声或者喧哗声的时候呢，就赶快把它拿起来摇摇摇摇摇啊，因为零食在那个盒子里面摇摇摇就会发出咔嗒咔嗒咔嗒这样的声音，这也可以吸引住他的注意力。那这些都是我放在随手可以放的地可以拿的地方，所以当他一注意到我摇这个咔嗒咔嗒的声音的时候呢，就赶快丢给他，他就会去追这个玩具。然后就会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所以我是用这些我平常就已经在玩的游戏来分散他的注意力的。我又要 PS 一下了，因为我有朋友啊，他就是每次狗狗在很紧张害怕的时候，他就把它抱起来，结果就被咬了。我们就来讨论说，那到底为什么会咬呢？那我朋友他就解释，就是因为他太害怕了，所以他就会咬我。那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子啦，以我对我跟我们家的毛小孩相处的经验，我自己的解读是，他并不是因为太害怕所以咬我们主人。至少我们家的毛还是这样子的，当他在害怕紧张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是僵硬紧绷了，这时候如果再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好像我刚刚说的压力山大再更大那当然就是要赶快解除这个压力啊，他就只能用回头咬，先咬那个最后加上来的那个压力，就是最外面一层那个压力嘛。那个压力是什么？就是我们抱着他的手啊。所以说我尽量在他很紧张的时候呢，用一些外在的游戏帮他舒缓，而不是先把他抱起来。那当然了，或许有的毛孩他不抗拒，那就应该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可是至少像我们家这一类型的毛孩，这种紧张型的呢，他是不能接受在他害怕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再抱他。所以说我不会抱他，我尽量不打扰到他，尽量保持那个安全的社交距离，现在流行的话语，保持社交距离。好，那么这些呢是我平常在玩的游戏，在他恐惧的时候我会跟他这样子玩。今年呢就等于说是第三次碰到过年了，我养了他两年多嘛，那今年刚好是第三次碰到过年了。今年真的稳定了非常非常多，我可以说呢，已经不害怕鞭炮声，不害怕突然间有邻居拜年的喧哗声，那个会有一点点小敏感，但是并不会到像第一年那样子横冲直撞，然后大吼大叫了。那碰到鞭炮声呢，或是烟火的那种声音呢，他也不会很激动。当然有时候突然间会有突来的噪音的时候呢，他会有点那种表情，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那就他正要开口吼的时候呢，我临时就塞进他嘴巴里了所以呢觉得因为还好他是一只很爱吃的狗狗， 所以可以用零食来欺骗他。所以呢，我就用这一招蛮好的。最近这几天，只要外面有那种很大声的鞭炮声、吵杂的声音，我就因为随时家里都会放好零食嘛，我就会赶快让他坐下、趴下。这时候他已经听得，他可以接受了哦。那我就让他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赶快放零食给他。刚开始的时候放在手上，他就会来吃；慢慢的就放在地上，他就会坐在那边很安稳的，或者趴在那边很安稳的，一面听到环境音噼里啪啦、乒乒乓乓、咚咚锵的声音，然后一面呢，他就可以安心的吃零食。感觉很稳定诶，我觉得很满意。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呢，偶尔也会听到像这样的鞭炮声突然间大声的噼啪起来。当然我看到对方要放鞭炮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带着他远离了。那有时候没有办法远离的时候，就是来不及，人家已经开始放了，我们来不及远离的时候呢，我就会变成像那个糖果屋那个故事，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歪楼一下哦，糖果屋那个故事就是两兄妹啊，他们在森林里面迷路了嘛，肚子很饿啊，就看到前面的路上有一些好吃的饼干屑还有糖果，那沿着他们往前走，就看到最前头有一栋房子。哇，那栋房子竟然就是糖果屋耶，所以他们很饿，就赶快去就大吃了一顿，后来才遇到巫婆嘛。我就是那个巫婆，没错，歪了歪回来。就是我已经来不及了，对方已经开始点火了，烟火开始冒了哦，开始咻咻咻咻这样子往冲天炮往天上飞，然后一炮接一炮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我赶快牵着他往回走，立刻地上就开始丢零食，走一步丢一颗，走一步丢一颗，就让他在有点害怕。其实我拉的牵绳，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他的身体的那种拉扯的力量，他有点害怕，有点紧绷，可是呢还好，因为平常有练习，所以说他就会开始捡地上的零食吃，就这样一颗一颗的捡。我就发现大概走个五六步吧，一方面也远离了那个噪音的来源，一方面呢也是他吃了大概五六颗，情绪就稳定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哦，努力还是有成果的。这就是呢今年过年的，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成果验收吧。这是我的经历，然后跟大家分享。最近呢听到了很多毛孩走失的消息，原因都是因为听到鞭炮声挣脱牵绳。那有的呢他不是挣脱牵绳，他是在家里，可是呢听到鞭炮声，他们可能门没有关好吧，他就吓到夺门而出，就这样子就走失了。真的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担心，这些毛孩啊在外面一定会很害怕的。所以说我们要未雨绸缪一下哦。那我也希望能够把我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那希望能够让某些跟我两年多前一样很困扰的朋友，希望能够对你带来一些帮助。好了，又讲一讲又超过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podcast 就聊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哎呦你怎么了？我们不讲了哈，麦克，我们讲完咯，拜拜。麦克说拜拜。用打喷嚏说拜拜。他看到我要关播了，然后他就开始很开心。好啦，那我们大家拜拜咯。